欧阳修、宋祁等。欧阳修、宋祁等。万物充满于天地之间，其中最为巨大和众多的有五样：一是水，二是火，三是木，四是金，五是土。它们对于人的用处，没有这五样东西就无法生存，缺少其中一样也不行，因此圣王重视它们。所谓这五样东西，在天上表现为五星，在地面上分布为五方，在四季中运行为五德，在人身上禀赋为五常，在音律中传播为五声，在文采中显现为五色，而总结其精气和作用称为五行。自从三代以后，研究术数的人兴起，从事灾异学说的人极力推演他们的说法，以至于列举天地万物、动物植物，无论大小，都推究其类别，并附会到五样东西上，称为五行之类。他们认为人禀受五行的全部气而生，所以在万物中最有灵性。其余动物植物之类，各自得到气的偏颇，它们表现出的精华果实、气味滋味、羽毛鳞甲、文采刚柔，也都得到其中一种气的旺盛。至于它们变为怪异反常、失去本性的情况，就推究与人世的吉凶影响相关联，其学说尤其曲折繁琐。大概君王拥有天下，顺应天地来治理人民，并从万物中取材来满足需求。如果政治合乎正道，索取不过度，那么天地顺遂，万物茂盛，人民因此安乐，这称为治治。如果政治失去正道，使用万物伤害夭折，人民遭受祸害而愁苦，那么天地之气不调，日月星三光错乱运行，阴阳寒暑失去节度，造成水旱、蝗鸣、风雹、雷火、山崩、水溢、泉竭、雪霜不合时令，雨水不是应有的东西，或者发生分物、红泥、光怪之类，这些天地间的大灾异都产生于混乱的政治。而考察他们的发生，用人事来验证，往往接近政治失误，并按类别到来。然而有时推究却不能吻合，难道不是天地之大，本来就有不可知的事物吗？至于那些各种物类，不可尽数，下至细微的家庭理想的占卜，有与人事相合的，有默然没有应验的，都不值得谈论。俗话说，迅雷风烈必变。大概君子敬畏上天，见到事物反常而变异，失去本性，就思考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并为此借据，即使微小也不敢忽视而已。至于从事灾异学说的人则不同，无不指摘具体事件作为应验，等到难以吻合，就旁征博引，曲意取用，而牵强附会其说法。大概自从汉代儒生董仲舒、刘向及其子刘歆这些人都以春秋、洪范为学问，却失去了圣人的本意。至于其不通之处，父子的说法自相矛盾，令人叹息啊。从前姬子为周武王陈述与所有的洪范之书，分条其事为九类，区别其说法为九章，称为九畴。考察其说法最初并不相互附属，而刘向撰写五行传，却摘取其中的五事、黄极、数征附会在五行上，认为八事都属于五行吧。那么至于八正、五纪、三德、积仪、福吉之类，又不能附会，致使洪范之书失去条理。由此可以看到所谓的旁征博引、曲意取用而牵强附会其说法。然而自从汉代以来，没有人指责这一点。又那些祥瑞灾祸疾病的说法，原本属于术数之学，所以大致保存他们，希望见识广博的人可以考察并选择。所谓灾，是施加于事物而可以知晓的，水旱、明黄之类就是。疫，是不知道其所以然的，日食、彗星、五旦坠落、六翼退飞之类就是。孔子在《春秋》中记载灾异而不写明其是因，大概是谨慎的缘故，认为天道遥远，不是谆谆的告知人，而君子见到其变异，就知道上天用来谴责告诫的原因，恐惧修身反省而已。如果推究其是因，则有符合的，有不符合的，有相同的，有不同的。至于不符合不同之处，将会使君子懈怠，认为是偶然而不畏惧，这是其深意所在。圣人如此谨慎而不说，而后世还曲解说法来妄测天意，这不可以流传。所以考察编排五德以来，大致依照洪范五行传记载其灾异，而删去其事因。五行传说，田猎不按时宿止，饮食不想计，出入不节制，夺取百姓农时，以及有奸谋，则目不屈直。 意思是生长不畅通茂盛，多有折断枯槁，以及变为怪异而失去其本性。又说容貌不恭敬，这称为不素。其过失是狂妄，其惩罚是常语，其极点是凶。实则有扶妖，实则有龟孽，实则有饥祸，实则有下体生于上部的病，实则有青色灾异，青色祥瑞，属妖只有金青木。木不屈直。武德四年，亳州老子祠的枯树重新长出枝叶。老子是唐朝的祖先。占卜说枯木复生，权臣执政。虽梦认为有受天命的人。九年三月，顺天门楼东边的柱子已经倾斜毁坏而自己立起。占卜说木倒地而自己立起是国家的灾祸。永徽二年十一月甲申，阴雾凝结成冰，风动树木，数日不化解。刘向认为木是少阳，是贵臣的象征。这个人将有害，则阴气胁迫木先寒冷，所以郁郁而结冰。这也称为树界，界是冰室的象征。显庆四年八月，有毛桃树长出李子。李是国姓。占卜说木长出异样的果实，国君有灾殃。麟德元年十二月癸酉，雾气终日不散。甲戌下雨，且树木结冰。宜凤三年十一月乙未，昏雾四散，连夜不散。丙申下雨，且树木结冰。垂拱四年三月，在台州下桂子雨，十多天才停止。占卜说天上降下雨般的草木，人多死亡。长寿二年十月，万象神宫旁的撑柳和杉树都变为柏树。柏树贯穿四季，不改变枝叶，有士君子的操守。撑柳和杉树柔脆，是小人的本性，象征小人居于君子的地位。延载元年十月癸酉，白雾，树木结冰。景龙四年三月庚申，下雨且树木结冰。景云二年，高祖旧宅有柿树，从天寿年间枯死，到这时重新生长。开元二十一年，彭州枯杨树长出李枝，有果实，与显庆年间毛桃树生李相同。二十九年，亳州老子祠的枯树重新繁荣。这一年十一月己巳，非常寒冷，下雨且树木结冰，数日不化解。永泰元年三月庚子，夜霜，树木有冰。大历二年十一月，分雾如雪，草木结冰。九年，晋州神山县庆堂观的枯桂重新生长。新元元年春，亳州真元县有李树，已经种植了十四年，其高度一尺八寸，到这时树枝忽然向上耸起，高六尺，周围像伞盖一样有九尺多。李是国姓。占卜说木生之耸，国有寇盗。这一年中书省的枯柳重新繁荣。贞元元年十二月，下雨且树木结冰。四年正月，在陈留下雨般的木头十里左右，大如手指，长一寸多，中空落下的直立如种植。木头生于地下，而从天上落下是上下意味的象征。破碎而中空是小人的象征，直立如种植是自立的象征。二十年冬，下雨且树木结冰。元和十五年九月即有大雨，树木无风而折断的十有五六，近似于木自拔。占卜说木自拔，国家将乱。长庆三年十一月丁丑，下雨且树木结冰。成都的栗树结出果实，吃起来像李子。保历元年十一月丙申，下雨且树木结冰。大和三年，成都李树结出木瓜，中间空而不实。七年十二月丙戌，夜雾，树木结冰。开成四年九月辛丑，雨雪，树木结冰。十月己巳也是如此。会昌元年十二月丁丑，下雨且树木结冰。四年正月己酉，下雨且树木结冰。庚戌也是如此。咸通十四年四月，成都李果实变为木瓜。当时人认为李是国姓，变化是国家被人夺去的象征。广明二年春，梅州在檀树已经枯倒，一夜之间重新生长。武德六年秋，关中持续下雨。少阳称为阳，少阴称为雨，阳德衰落则阴气盛，所以常雨。贞观十五年春，连绵大雨。永徽六年八月，京城大雨。显庆元年八月，连绵大雨经过九十天才停止。开元二年五月壬子， 九羽重进京城城门。16年9月，关中九羽损害庄稼。天宝五载秋，大雨。12载8月，九羽。13载秋，大连绵大雨，损害庄稼60天不止。9月，关闭方士北门，盖井，禁止妇人进入街市，祭祀玄冥太社，重进明德门，毁坏京城墙屋几乎殆尽，人也缺乏食物。至得2载3月癸亥，大雨，到甲戌才停止。上元元年4月，下雨，到闰月才停止。2年秋，连绵大雨连月，水渠洞穴生出鱼。永泰元年9月丙午，大雨，到丙寅。大历4年4月，下雨，到9月，关闭方士北门，设置土台，台上设置坛，立黄幡以祈求天晴。6年8月，连续下雨，损害秋庄稼。贞元2年正月乙未，大雪，到庚子，平地数尺，雪上黄黑如尘土。5月乙巳，下雨，到丙申，当时大饥荒，到这时麦子将要成熟，又下大连绵大雨，众人恐惧。10年春，下雨，到闰4月，中间停止不过1、2天。11年秋，大雨。19年8月己未，大连绵大雨。元和4年4月，册封皇太子宁，因为雨水打湿衣服，取消。10月，再择日册封，又因为雨水打湿衣服取消。接近长雨。6年7月，连绵大雨损害庄稼。12年5月，连续下雨。8月壬申，下雨，到9月戊子。15年2月癸未，大雨。8月，九雨，关闭方士北门。宋、仓、景等州大雨，从6月癸酉到丁亥，如射飘沫殆尽。宝历元年6月，下雨，到8月。大和4年夏，运、曹、蒲等州下雨，毁坏城郭庐舍殆尽。5年正月庚子朔，京城阴雪，持续10天。开成5年7月，连绵大雨，安葬文宗，龙准县主，不能前进。大中10年4月，下雨，到9月。咸通9年6月，九雨，重进明德门。乾伏5年秋，大连绵大雨，汾水、快水及黄河溢流，损害庄稼。广明元年秋8月，大连绵大雨。天复元年8月，九雨。唐朝初年，工人骑马的人依照周朝旧制，戴密缸，全身遮蔽，永徽以后才用帷帽、加裙，到颈部颇为浅露。到神龙末年，密缸才断绝，都是妇人干预政事的象征。太尉长孙无忌用乌羊毛做浑脱毡帽，很多人效仿，称为赵公浑脱。接近扶腰。高宗曾经内宴太平公主穿紫衫玉带，造罗折上巾，配备分立七士，在地前歌舞。高宗于武后笑着说，女子不可以做武官，为什么这样装束？接近扶腰。武后时，宠臣张易之为母亲臧制作七宝帐，有鱼龙鸾凤的形状，还有象床、西殿。安乐公主让上方和百鸟毛织成2条裙子，正面看是一种颜色，旁边看是一种颜色，日中是一种颜色，影中是一种颜色，而且百鸟的形状都显现，用其中一条献给韦后。公主又用百兽毛做掺面，韦后则几鸟毛做掺面，都具备鸟兽的形状，公费巨万。公主出嫁时，益州献丹丝碧罗龙裙，履金为花鸟，细如丝发，大如黍米，眼比嘴甲都具备，仔细看才看到都是扶腰。自己制作毛裙，贵臣富家多效仿，将领奇禽异兽的毛羽几乎被采光。韦后妹妹曾做抱头枕以辟邪，白泽枕以辟媚，扶熊枕以疑难，也是扶腰。景龙3年11月，郊祀，韦后做亚献，用妇人做斋娘，用祭祀的服装执事。接近扶腰。中宗赐载陈宗楚客等金子样式，其形制高跛，就是皇帝在翻底时的帽子，所以当时人称为英王跛。跛是颠扑的意思。开元25年正月，道士尹英做谏议大夫，穿道袍处理政务，也是扶腰。天宝初年，贵族和士人百姓喜欢穿胡服、戴胡帽，妇女则插布摇钗，衣领和袖子窄小。杨贵妃经常用假发髻做首饰，喜欢穿黄裙子，这近乎扶腰。当时的人为此编话说，假髻抛到河里，黄裙顺着水流去。 元和末年，妇女梳圆环垂髻，不戴鬓饰，不涂脂粉，只用乌膏涂嘴唇，样子像在悲泣。圆环是上边不自己竖立，悲泣是忧虑的象征。文宗时，吴越一代织造高透草鞋，细密如绫罗，前代没有。鞋是下等物品，用草编织，又不是正规服饰，却加以纹饰，大概是阴邪卑下、奢侈过度的象征。乾伏五年，洛阳人戴的帽子都是军师戴的样式，又有宦官刻木成头像包在幞头里，百官效仿，工匠门庭若市。砍木料时说：“这是砍尚书头，这是砍将军头，这是砍军容头。”这近乎扶妖。熙宗时，宫中的人把头发束得很紧，到了成都，蜀地妇女效仿，当时称为裘髻。唐末，京都妇女梳发，用两鬓抱住脸面，样子像垂髻，当时称为抛家髻。又世俗喜欢用琉璃做钗串，这近乎扶妖。抛家、琉璃都是琉璃迁徙的征兆。昭宗时，十六宅的诸王争相比奢华，头巾各自制作样式，都城人效仿，就说给我做某王的头。有见识的人认为不祥，麟龟的灾异。大族初年，黔州捕获一只龟，有六只眼，一夜之间丢失了。肃宗上元二年，有驼聚集在扬州城门上，节度使邓景山以此问族弟邓挺，回答说驼是甲靠动物，是兵相。贞元三年，润州的鱼鳖遮蔽江面，顺流而下，都没有头。大和三年，魏博管辖内有虫，样子像龟，日夜叫个不停，这近乎龟的灾异。秦宗权在蔡州，州中地面忽然裂开，有石头露出，高五六尺，宽一丈多，正像大龟。灵鸡的祸害。垂拱三年七月，冀州有雌鸡变成雄鸡。永昌元年正月，明州有雌鸡变成雄鸡。八月，松州有雌鸡变成雄鸡。景龙二年春，华州匡城县百姓家中有鸡长三只脚。金房一妖占说，君主听从妇人言论，鸡就会生出妖怪。玄宗喜欢斗鸡，贵臣外戚都崇尚此风，穷人有的玩木鸡，有见识的人认为鸡属酉，是皇帝出生的年份，斗是兵相，这近乎鸡的祸害。大中八年九月，考城县百姓家雄鸡变成雌鸡，孵蛋却发出雄鸡的叫声。变成雌鸡是王室将要衰微的象征，反而雌伏。汉宣帝时，雌鸡变成雄鸡，到元帝时，王室开始萌芽，大概逐渐导致祸患。咸通六年七月，徐州彭城百姓家鸡生出角。角是兵相，鸡是小家畜还是低贱的类鼠。临身体下部生出上部病症。咸通十四年七月，宋州乡邑有猎人捕获野鸡，有五只角，三只角从背部长出。角长在背上，是下部冒犯上部的象征。五只角是众多的意思。临青色灾祸，青色祥瑞。贞观十七年四月，历靖王为太子，有亲戚环绕东宫殿。刚册封就有凶气，不祥。十八年六月壬戌，有青黑气宽六尺，贯穿辰戌方位，长度横贯天空。大和九年，正柱箱子里的要变成数万只苍蝇飞走。正柱最初用药术近身，变成苍蝇是败亡死去的象征。这近乎青色灾祸。乾元三年六月黄昏时，西北方向有三道青气，灵老鼠作妖。武德元年秋，李密王室冲阁落水对峙，李密军营中的老鼠一夜之间全部渡水离去。占卜说老鼠无缘无故都在夜里离去，诚意将有战事。贞观十三年，建州老鼠损害庄稼。二十一年，渝州老鼠损害庄稼。显庆三年，长孙无忌府地有老鼠出现在庭院，一个多月出入无常，后来忽然死了。龙朔元年十一月，洛州猫和老鼠同处一地。老鼠是隐伏偷窃的象征，猫的职责是捕咬，反而和老鼠一起，这象征主管捕盗的人失职纵容奸邪。弘道初年，凉州粮仓有大老鼠，长二尺多，被猫咬时，数百只老鼠反而咬猫。不久，聚集了一万多只老鼠，州里派人捕杀，其余的都跑了。景云年间，有蛇和老鼠在右威卫营东街槐树下争斗， 蛇被老鼠咬伤。争斗是兵相。景龙元年，冀州老鼠损害庄稼。开元二年，韶州老鼠损害庄稼成千上万成群。天宝元年十月，魏郡猫和老鼠一起哺乳。一起哺乳比同处更严重。大历十三年六月，陇右节度使朱子从军事家得到猫鼠同乳并进献。大和三年，成都猫和老鼠互相哺乳。开成四年，江西老鼠损害庄稼。咸通十二年正月，汾州孝义县百姓家老鼠大多衔着蒿草在树上做窝。老鼠是穴居动物，离开洞穴上树是低贱之人将要显贵的象征。前伏三年秋，河东各州很多老鼠挖洞穿屋，毁坏衣物，三个月才停止。老鼠是盗贼，上天告诫说将有盗贼了。乾宁末年，陕州有蛇和老鼠在南门内争斗，蛇死而老鼠逃走。临津侵犯墓。武德元年八月戊戌，突厥使必可汗的牙帐无故自己倒塌。中宗即位时，金鸡肝折断。树立鸡肝是为了大赦，刚发布大号令而鸡肝折断不祥。神龙年间，有一群狐狸进入御史大夫李成家的府地，他的厅堂无故倒塌。又拿笔时，笔管突然裂开，换了又裂开。开元五年正月癸卯，太庙有四间房屋倒塌。天宝十四载十二月，哥舒翰率军守卫潼关，先头部队出发，衙门骑到方门时碰落了枪刃，众人认为不祥。永泰二年三月辛酉，中书省的敕令库倒塌。贞元四年正月庚戌初一，德宗在含元殿接受朝贺，天亮时殿阶和栏杆三十多间自己倒塌，卫士死十多人。含元殿是寝殿，是大朝会的地方。正月初一是一年的开始，亡者之事上天以此警告是很重的。大和九年，郑注任凤翔节度使，将要赴镇出开远门时旗杆折断。光启初年，扬州府署的门屋自己倒塌，这是原来隋朝的刑台门，制度非常宏伟壮丽。五行传说废弃法律，驱逐功臣，杀害太子，以妾为妻，那么火不向上燃烧，是说火失去本性而造成灾害。金房一传说，在上位不节俭，在下位不节制，圣火多次兴起，焚烧宫室，大概火代表礼。又说势力不明，这叫做不治。其过失在于舒缓，其惩罚是长暖，其极端是疾病。那时则有草妖，那时则有羽虫之孽，那时则有阳祸，那时则有木疾，那时则有红色灾祸，红色祥瑞，只有水侵犯火，灵火不向上燃烧。贞观四年正月癸巳，武德殿北院失火。十三年三月壬寅，云阳石头燃烧，一丈见方，白天像灰，夜晚有光，扔草木上去就焚烧，持续多年才停止。火失去本性而侵犯金。二十三年三月，贾努库失火。永徽五年十二月乙巳，尚书司勋库失火。显庆元年九月戊辰，恩州、吉州失火，烧毁仓库、兵器、甲帐、民居二百多家。十一月己巳，饶州失火。正圣元年正月丙深夜，明堂失火，武太后想避开正殿，撤去音乐。宰相姚淑认为火是人引起的，不是天灾，不应贬损。太后于是到端门观看宴饮，引用建章宫旧事，重新建造明堂来镇压。这一年内库失火，烧毁二百多区。万岁登封元年三月壬寅，抚州失火。九世元年八月壬子，平州失火，烧毁一千多家。景龙四年二月，东都凌空观失火。开元五年十一月乙卯，定陵寝殿失火。这一年洪州、潭州发生火灾，延烧到州衙署，州人看见有东西红色而明亮的飞来，随即火起。十五年七月甲戌，新教门楼柱子失火。这一年衡州火灾，延烧三百多家，州人看见有东西大如瓮，红如烛龙，所到之处火就起来。十八年二月丙寅，大雪，不久打雷，左飞龙就失火。占卜说天火烧马厩，战争大起。十月乙丑，东都宫佛光寺失火。天宝二年六月，东都应天门关失火，延烧到左右延福门，整日不灭。金房一传说， 君主不思考道义，天火焚烧他的宫室。九载三月，华岳庙失火，当时皇帝要封西岳，因庙火而停止。十载八月丙辰，武库失火，烧毁兵器40多万件。武库是甲兵的根本。宝应元年十二月己酉，太辅左藏库失火。广德元年十二月辛卯夜，鄂州大风，江中起火，烧毁船只3000艘，延吉岸上民居2000多家，死数千人。大历十年二月，庄严寺佛塔失火。起初有疾风雷电，不久火从佛塔中出来。贞元元年，江陵杜志院失火，烧毁江东，租赋100多万。13年正月，东都尚书省失火。19年四月，嘉令寺失火。2年七月，洪州失火，烧毁民房17000家。元和7年六月，镇州假账库失火，主管官吏因此被处死的有100多人。8年，江陵大火。11年十一月，甲戌，园林失火。李师道在运州修建宫室，将要谋乱，建成后失火。大和2年十一月甲辰，宫中昭德寺失火，延烧到宣政殿东墙和门下省，宫女死数百人。3年十月癸丑，仪仗内失火。4年三月，陈州、许州失火，烧毁10000多家。10月，浙西失火。11月，扬州海陵失火。8年三月，扬州失火。都烧毁民居上千区。5月己巳，飞龙神居中就失火。10月，扬州市区失火，烧毁民房数千区。12月，宫中昭成寺失火。开成2年六月，徐州失火，延烧民居300多家。4年12月乙卯，乾陵失火。丁丑除夕，扬州市区失火，烧毁民房数千家。会昌元年五月，潞州市区失火。3年六月，西内神龙寺失火。万年县东市失火，烧毁房屋极多。6年八月，安葬武宗。辛未日，灵车停在三原县，夜间大风，行宫曼城失火。乾伏4年十月，东都圣善寺失火。大顺2年六月已有，幽州市楼失火，延烧数百部。7月癸丑初夜，汴州相国寺佛阁失火。当天黄昏，小雨雷电，有人看见有红色物体在门楼藤网中旋转，转了一周火就起来了。不久，红色物体向北飞去，转到佛阁藤网中，也转了一周火就起来。接着暴雨突然降临，平地水深数尺，火反而更旺，延烧到民居3天不灭。天宝元年冬天没有冰，先儒认为是因失去节律。又说，知道罪过不加诸罚，其惩罚是暖，夏天则暑热杀人，冬天则植物开花结果。大概应当寒冷反而温暖，象征应当用刑反而赏赐。贞元十四年夏天非常暖。元和九年六月非常暖。长庆2年冬天雪少，水不结冰，草木萌芽像正月。广明元年十一月温暖像仲春。武德4年，益州进献灵芝草像人形。占卜说，王德将要衰败，下人将要兴起，就有树木生成人形。草也属于木类。景龙2年，齐州梅县百姓王上兵家，有苦买菜高3尺多，上不宽1尺多，厚2分。这近乎草妖。3年，宫中长出蒜苗，上面又生蒜。蒜是恶草，重生是种类众多。4年，金鸡蓝田山竹子皆果实像麦子。占卜说，大饥荒。开元2年，中南山竹开花，皆果实像麦子，岭南也是这样，竹都枯死。这一年大饥荒，百姓采食竹食。占卜说，国中竹子柏树枯死，不出3年有丧事。17年，睦州竹子皆果实。天宝初年，临川郡人李家印巫祝上生出灵芝草，形状像天尊像。上元2年七月甲辰，延阴殿玉座上生出白灵芝，一茎三花。白色是丧事的象征。大和9年冬天，正柱的金带上生出了菌类。这类似于草妖。开成4年六月，香洲山上的竹子结出果实，变成米粒状，百姓采集食用。光启元年七月，河中府解县、永乐县长出草，叶子互相纠缠连结，像旗帜的形状， 当时的人称之为旗子草。同年七月，凤翔府灵游县也长出形状像旗帜的草。占卜说那个地方会有战事，灵鸟类的灾异。武德初年，隋朝将领姚君素驻守蒲州，有喜鹊在他的炮机上筑巢。贞观十七年春天，齐王李佑担任齐州刺史，喜欢养鸭，有猪咬鸭，咬断了四十多只鸭的头。这一年四月丙戌日，厉景王为太子，雌野鸡聚集在太极殿前，雄野鸡聚集在东宫显德殿前。太极殿是皇帝上朝的地方。永徽四年，宋州人蔡道基房屋旁边有兽一丈多高，头像羊，一只脚，身形像鹿、马蹄、牛尾，五色，有翅膀。占卜说鸟类像牲畜形状的会有大的战事。五年七月星四日，万年宫有小鸟像麻雀，生下的幼鸟像斑鸠一样大。调入元年，鸣啄成群飞入边塞，接连不断遮蔽原野。到了二年正月，又向北飞，飞到灵州、夏州以北，全都掉在地上死去，查看他们都没有头。文明年号之后，天下多次上奏雌野鸡变成雄的或者半转化的情况。景龙四年六月初一星四日，乌鸦聚集在太极殿的梁上，驱赶他们也不离开。开元十三年十一月戊子日，雄野鸡温顺地飞到泰山斋宫内。风扇是用来报告成功的，祭祀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了。而野鸟温顺地飞进来，不畏惧敬畏，不吉利。二十五年四月，蒲州有两只乌鸦，两只喜鹊，两只八哥同在一个巢。陇州有喜鹊喂养雌乌。二十八年四月庚辰日，雌乌在宣政殿的斗拱上筑巢。辛巳日，又在宣政殿的斗拱上筑巢。天宝十三年，叶县有喜鹊在车辙里筑巢，不在树上筑巢，而在地上筑巢，失去了它应有的位置。至德二年三月，安禄山的部将武令寻围攻南阳，有喜鹊在城内的炮机上筑了三个巢，雏鸟长成后才离开。大历八年九月，武功县捕获一只大鸟，肉翅，狐狸头，四足有爪，长四尺多，毛红色像蝙蝠，群鸟跟随它并喧噪，这近似于与虫之念。十三年五月，左羽林军有八哥喂养两只小喜鹊。贞元四年三月，中书省的梧桐树上有喜鹊用泥筑巢。喜鹊筑巢知道岁星的位置，在鸟类中算是有智慧的，现在用泥筑巢暴露在外，遇到风雨就会毁坏。这年夏天，郑州、汴州境内的乌鸦都成群飞，聚集在魏博田序、淄青李那境内，衔树枝筑成城，高二三尺，方圆十里。田序、李那厌恶而焚烧它们，过了一夜又这样，乌鸦嘴里都流血。九年春天，许州喜鹊喂养乌鸦的雏鸟。十年四月，有大鸟飞到宫中，吃杂谷数天，捕获后不吃东西而死。六月三十日辛未，水鸟聚集在左藏库。十三年十月，怀州的夹巢内有黄雀往来喂养。十四年秋天，有一鸟颜色青，类似斑鸠喜鹊，出现在宋州郊外，它所停的地方，群鸟在两侧护卫，早晚叼着稻粮喂养它。睢阳人到野外聚集观看有十天。十八年六月，乌鸦聚集在徐州的藤县，衔柴筑成城，中间有一只白乌鸦，一只绿乌鸦。元和元年，常州有鹳在平地筑巢。四年十二月，群乌鸦夜间聚集在太行山上。十三年春天，淄青府署和城中的乌鸦、喜鹊互相夺取对方的雏鸟，各自用来喂养自己的幼子，互相搏击，不能禁止。保历元年十一月丙申日，群乌鸦夜间鸣叫。开成元年闰五月丙戌日，乌鸦聚集在唐安寺，过了一个月才散去。麻雀聚集在玄法寺，燕子聚集在萧望之的坟墓。二年三月，真心门外有喜鹊在古墓上筑巢。喜鹊筑巢知道避开岁星，而古占卜又根据巢的高低来预测水旱，现在不在树上筑巢，而穴居在墓中，不吉利。秋天，突厥鸟从塞北成群飞入塞内。五年六月，有突丘成群飞到静院。突丘是水鸟。会昌元年，潞州长子县有白颈乌鸦与喜鹊争斗。大中十年三月，舒州梧塘堰有许多禽鸟筑成一个巢，宽七尺，高一尺。水禽山鸟没有不驯顺清静的。 中间有一只像人面、绿毛、深青色爪和嘴的鸟，它的叫声是干，人们称之为干虫。占卜说，有异常的鸟来到城中住宿，国家会有战事，人吃人。咸通七年，荆州灵台县百里树有麻雀生出燕子，长大后一同飞去。京房异传说，贼臣在国中，其妖异是燕子生出麻雀，麻雀生出燕子，说法相同。十一年夏天，野鸡聚集在河内县署。咸通年间，吴月有非常大的一鸟，四只眼睛三只脚，在山林鸣叫，它的声音是罗平。占卜说，国家有战事，人吃人。前伏四年春天，庐江县北有喜鹊在地上筑巢。六年夏天，吃休野鸡聚集在偃师南楼和县署。刘向说，野鸟进入居住，攻势将空。广明元年春天，绛州翼城县有休留鸟成群飞到县署，众鸟追逐并喧噪它们。光启元年二年又出现同样情况。休留又名驯狐。中和元年三月，陈留有乌鸦变成喜鹊。二年有喜鹊变成乌鸦。古人用乌鸦来占卜军队的胜负。乌鸦变成喜鹊是百姓追随贼寇的征兆。喜鹊又变成乌鸦是贼寇又变为百姓的征兆。三年，新安县官吏家中捕捉到野鸡饲养，与鸡一起驯养，一个多月后互相争斗而死。四年，临淮涟水百姓家中鹰变成鹅，但不能游泳。鹰以凶猛而搏击，是武臣的象征。虽然羽毛清洁，但飞不远，没有搏击的用处，只能供厨房使用。光启元年十二月，陕州平陆县吉金山有野鸡两个头相对或相背而脖子相连的栖息在吉金仓库的狼屋后面，几个月后数百只野鸡群来争斗，杀死了它。二年正月，闻香湖城的野鸡和鸢在夜间鸣叫。七月，中条山喜鹊焚烧了自己的巢。三年七月，喜鹊又焚烧了巢。京房异传说，君主暴虐，鸟焚烧自己的巢。三年十月，磁州武城有猫头鹰与蚩尤争斗，互相杀死。光化二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屠杀贝州后离去，夜间有十几只休留鸟飞入营帐中，驱赶离开又飞回来。昭宗时，有突丘鸟在寝殿角落筑巢，皇帝亲自射杀了它。天复二年，皇帝在凤翔，十一月丁四日冬至，夜间突然起风，有数千只乌鸦到天明时飞鸣，连续数日不止。自从皇帝在齐州，常有数万只乌鸦栖息在殿前各树上，齐州人称之为神鸦。三年，宣州有鸟像野鸡但更大，尾巴有火光像散落的星星，聚集在几门，第二天发生大火，官署全都烧尽，只有兵器保存下来。羚羊的灾异。一零二年三月丙辰日，临游县有羊羔出生而没有尾巴。同月乙丑日，太原进献一只公羊，没有头却不死。开元二年正月，元州进献肉脚羊。二年三月，富平县有肉脚羊。会昌二年春天，代州郭县羊生出两个头相连，两条尾巴。占卜说，两个头是上面不统一的征兆。咸通三年夏天，平陶百姓家羊生出羊羔，像牛犊一样大。前伏二年，洛阳建春门外因暴雨，有东西掉到地上，像公羊，不吃东西，一会儿就钻入地中，它的痕迹一个多月不消失，有人认为这是雨土。占卜说，将会干旱。灵赤色灾异。武德七年，河间王李孝公征讨府公时，在船中宴请众将帅，孝公用金碗舀江水，将要喝时却化为血。孝公说，碗中的血是府公时被斩首的祥兆。武德初年，突厥国中下了三天血雨。光宅初年，宗室齐州刺史李崇祯的儿子李恒、李航等人夜间宴饮，忽然有气味像血腥。武则天时，来郡臣家井水变成红色像血，井中夜间有叹息惋惜声，郡臣用木头盖住它，木头忽然自己投到十步之外。长安年间，滨州近此水红的像血。中宗时，成王李千里家中有血滴到地上，以及梳妆箱上有血淋漓，腥气传开数步。又有中郎将东夷人毛婆罗做饭，一夜之间化为血。景龙二年七月癸巳日，赤气连接天际，光照大地， 三日后才停止。赤气是血的祥意。天宝六年，少林园杨慎经父亲墓地的范围内，草人都流血。慎经令僧人使劲丝瓤除，退朝后裸体戴上手铐脚镣，在荆棘丛中这样过了几十天而流血不止。十二年，李林甫宅地东北角每夜有火光出现，有时有像小孩子持火进出的人，这近似于赤色祥意。宝应元年八月庚午夜，有红光横贯天空，穿过紫薇园，逐渐向东北移动，弥漫半个天空。大历十三年二月，太仆寺有泥像，左臂上有黑汗滴下，用纸承接，是血。贞元二年十一月壬午日，太阳落山时，有五道赤气从黑云中出来，横贯天空。十二年九月癸卯日，夜里有像火一样的赤气出现在北方，上至北斗星。十七年，福州剑齿水红的像血。二十一年正月甲戌日，京城下了赤色的雪。元和十四年二月，运州从事院门前地上有血，一尺见方，颜色非常鲜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人们认为是从空中掉下来的。长庆元年七月戊午日，河水变红，三天后停止。宝历元年十二月已有夜，西北方有雾升起，不久布满天空，雾散后有赤气，或浅或深，很久才散去。大和元年四月庚戌日，北方有赤气，中间有数道白气间隔。六月乙卯夜，西北有赤气。八月癸卯日，京城看到赤气满天。二年闰三月乙卯日，北方有赤气象血。咸通七年，郑州永福湖水红的像凝固的血一样，持续了三天。乾伏六年，中书省政事堂忽然早晨有死人，血污满地，不知道死者姓名。又有狱警水色红而心，陶井时得到一个腐烂的死女子，这近似于赤色祥意。中和二年七月丙午夜，西北方赤气像深红色，连接天际。光启元年正月，润州江水变红，共数日，临水火相克。幽州方谷这个地方常有火，长庆三年夏天，于是积水成为池塘，这近似于水侵犯火的现象。